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要来分享一段，就是对我信耶稣基督影响很大的一段经文，就是刚才我们读的《使徒行传》第16章。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使徒在当时是怎样面对各样的逼迫，把福音在罗马传扬开来，在诠释福音的大能。因为福音要斩断一切的锁链和捆绑。福音要释放一切被囚禁的人，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我也盼望着这段经文能够来鼓励弟兄姐妹，因着福音的大能，来够勇敢向前，传扬主的福音。也盼望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能够来认识福音的大能，能来到神面前，能够信靠耶稣基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当然，这不是说一个人信主，全家都可以得救。这句话不是指这个意思，而是说你和你的一家都要信耶稣基督，你和一家都必因此得救。就是每个人都是要自己要信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当然，我们是盼望着全家，你和你全家都能够信主，我和我的全家都能够信主，都能够得救。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知道救恩是何等的宝贵。主啊，我们知道救恩救我们脱离死亡，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盼望着我们自己，也盼望着我们的家人，也盼望着我们周边所认识的人都能够来到面前，信靠耶稣基督，得到救恩。就像在《使徒行传》第16章这个禁足和他的一家都一样。主啊，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在活着的时候，能够有机会，能够来到你面前，能够来认识你。主啊，求主看顾保守，求主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使徒行传就是第16章，它讲述的是我们刚才只是读了其中的一部分。整个第十六章的话，就讲到是使徒保罗和同工他们第一次进入欧洲，然后圣灵带领他们就，找到一个犹太人聚会祷告的地方，在那儿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听到保罗所传讲的福音之后，他们一家都信了主。那好，感觉好像保罗他们在欧洲的这个宣教传福音好像是很顺利哈，他们一进入这个欧洲就找到一个犹太人，然后很快就有人信主，好像是很顺利。但是其实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看到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挑战，因为有一天他们就是还要到那个祷告的地方去，一个使女就引着他们走来，这个使女是被邪灵附身的，他能够占卜将来的事情，因此他替他的主人赚了好多的钱财。他一路跟随着保罗，大声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连好几天都这样喊叫。保罗觉得就是不胜其烦，就转过身来对那邪灵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命令你从他身上出去。”那邪灵立刻就出去。很多人在读到这儿的时候就不太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使女她居然被邪灵所附，为什么还要大声喊叫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保罗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对此事感到厌烦，把邪灵从那使女身上赶出去呢？这我们很多时候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至少会有两个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被鬼附的使女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那个我们和合本的翻译说是被巫鬼所附，是行法术。那新译本我们看新译本的翻译的话，圣经的翻译的话，它是这样翻译，说一个被巫鬼附着的婢女迎面而来，她行占卜，使主人们发了大财。所以是占卜。原来我就知道这个使女原来是她是被鬼附了的。鬼使这个女人有超然的能力，可以给人算命。那个占卜的话，你看英文的话，它是 feature telling 其实用我们讲，其实就是我们能够比较容易明白的，其实就是算命啊。 所以鬼使这个女人有超人的能力，可以给人算命，告诉人过去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因此，许多人会来找她，然后给她很多的钱财作为报酬。那么提到这儿，关于算命，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对这个算命一点不陌生。我也相信，我估计在我们在座的，我们90%的中国人，我估计我们都曾经找过算命先生算过。我出国之前我也被算过，因为真的那时候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基督信仰。我相信弟兄姐妹很多，也有类似的经历哈。但你不可否认的是，有的算命先生算的真的是很准，真的是你不可以否认。因此他们也因此发了大财，许多当官的、经商的，他们都会慕名而去，然后去找他算命。那么为什么算命先生算的很准？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是通灵，他们是教鬼的。邪灵把灵界知道的事情告诉了算命先生，邪灵是属于魔鬼撒旦的，他们在上帝允许的范围内知道一些我们人所不能知道的东西，但要知道他们不是全知，他们只是知道一些。魔鬼就利用人好奇和追求自我利益的这个特点，来引诱人进入崇拜他的这个圈套当中，让算命先生透露一些秘密，还使用欺骗的一些法术，让人以为死去人的灵魂还可以随时显现，使人死心塌地的来崇拜他，成为魔鬼的奴仆。这是我们要知道，这是魔鬼的伎俩。我们现在既然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不要中了这些魔鬼的诡计，不要再去找算命先生算命，这我们一定要记住。另外我也要告诉大家邪灵再有能力，他也不能够知道基督徒的命运是什么。我们听过很多基督徒他们见证说，算命的看见真的基督徒前面的命运是一片光芒，什么也看不见，过去的经历被基督的宝血遮盖，他们也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我们的命是依靠信靠耶稣基督，被上帝保守，被上帝所改变，从此不在撒旦的手中。我们也要知道，神是证物、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都是被耶和华所证物的。因为魔鬼用这些来引诱人离弃正道，去敬拜魔鬼的能力。我们知道，在圣经旧约圣经当中，扫罗他就是去找了那教鬼的妇人，遭到神的审判而死亡的这个非常非常的一个命运。那这个被鬼附的使女，她跟随保罗喊着说，这些人是自告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她一年多是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就是我刚才提到关于这段经文有几个疑点，我需要说明一下，能够帮助大家能够明白这段经文，明白圣经真理的教导。第一，这使女喊叫的不是出于使女本人，而是出于附在使女身上的那个邪灵巫鬼。因为邪灵他是知道耶稣基督的，他是知道神的。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经常会读到那段经文，说耶稣到加大那人的地方，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墓里出来，对耶稣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到，邪灵是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至高的神，他们也知道保罗是神的仆人，是对人传讲福音的救恩信息。但他们知道事实的真相，并不代表他们就会顺服神，这点是非常重要。他们知道神，他们知道耶稣基督，他们也知道保罗，但是他们却不会顺服神，因为他们是撒旦的仆役，是要抵挡神的，他们是要高抬自己的。所以对这点的话，就是我想再次提醒大家，因为我们的时候在我们身边，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哦，他是知道上帝的，他也知道他也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但是我们却看不见他有敬拜神、跟从神的行为。所以这样的知道，其实我不知道的结果其实是没有什么两样，结果其实都是一样的。 所以不要说哦，他知道耶稣基督，他也说他也他信，但是他从来没有敬拜，他从来不跟从，这样的知道和不知道没什么两样。所以这是第一点，显灵是知道神的，知道耶稣基督的，知道保罗他们是干什么的。第二点，所以他喊出这样的话来讲，那这个乌鬼在使你喊出来的这话的内容是正确的，是没错的。那么，但是他为什么这样？他为什么要这样喊？这才是重点，对不对？所以，那被鬼附的使女，他喊叫内容顺手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知道他的动机却是邪恶的。为什么说他的动机是邪恶的？因为他喊的动机并不是说啊要替保罗他们宣传。他的动机是要干扰保罗他们的传福音施工，因为使女这样的喊叫会让人以为他与保罗是一伙的，让人把他的巫术等同于神，是神给他至高神给他的能力，这样的使女就可以有更高的名声，可以为他的主人们赚取更多的钱财，或者人会认为保罗所传讲的目的跟人的使女一样，是欺骗的法术，是要为自己赚取钱财。就不管怎么样，使女这样喊叫，她是大大干扰了福音信息的正确传递和接收，是在混淆人的视听和思想，这点是重点。他要把这个宝贵的福音信息与邪恶的法术要等同看待，这是我们绝不能够接受的。因为我不知道讲到这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对大家有什么样的触动。想想我们在传福音过程当中，我们是否有类似的情况。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过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句话，说信或不信原不相配，不要信或不信不能同父以恶，义或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我们能够和被鬼附的人一同做工来传扬福音吗？我们能和跳大神那些大仙一起来开布道会吗？我们能和佛教徒、耶华见证人、摩摩教、等等其他的宗教联合一起来崇拜敬拜上帝吗？那断乎不可。还有很多的联合，真的是我不一一在此列举。有些信徒甚至是牧者，他的包容性包容过了头，什么的行为都可以接受，什么的事情都可以掺杂在一起，什么的人都可以在一起来去服侍神，最后结果是把至高神的名变成跟众神之中的一个神名的一样，这是我们自己在逐渐自己的信仰。撒旦就是利用这些看起来很合理也正确的东西来迷惑对真理不清的基督徒，来搅扰传讲纯真福音信息的这些传道人，让福音贬值或者是贬值，让福音贬值或者是贬值，让真理失去能力，这是魔鬼的计谋。我再说，他们的目的是要让福音贬值或者是贬值，这两样都是我们要警惕的，这是魔鬼的计谋。我希望我们能够看清这点，我们不要再为使女的喊叫喝彩，我们不要再成为撒旦的帮凶。我们要知道传福音是一场激烈的属灵征战，传福音的人我们一定要真的是要好好思想的装备，有好的真理根基，有得救的确据，能够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这样才不中魔鬼的诡计，不受魔鬼的搅扰，把纯正的救人的福音传讲出去。浮屠的基督徒可以包容一切，但是保罗却不能包容这样的搅扰。使女一连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我想保罗为什么没有一开始就把使女身上的鬼赶出去的原因大概有两点。第一个，他可能是保罗刚开始的话，他认为这样的喊叫可能是短暂的，就不用去理会他。但他如果这个使女一直这样干扰这个他的福音施工来传福音的话，这个事情就必须要去处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当保罗在对众人传讲福音的时候，那个鬼就在边上大声喊叫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道。这个喊叫不但打岔保罗的话，也让听众分心，对吧？第二点，保罗的他的主要的侍奉是传福音，不是赶鬼。他不想分心去处理这件事情，但是如果要赶鬼的话，要赶的鬼太多了，那鬼被鬼附的人很多，那么你要赶鬼的话，你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去赶鬼，那你就成天去赶鬼，那你就不要去传福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保罗的他的主要的侍奉是传福音，不是赶鬼。但是现在这个鬼已经在搅扰他传福音事工，所以保罗必须处理这个事情，要不然的话，所传的福音就是事倍功半，甚至毫无功效。所以保罗就心中厌烦，奉耶稣基督的名把那鬼从使女身上赶出来。奉耶稣的名赶鬼在圣经当中并不是一件新鲜事情，在四福音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亲自赶出许多的污鬼和邪灵，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创造万有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一切都是被他所造。耶稣的名是超乎万民之名，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都要屈膝。耶稣也把他这个万有的能力和权柄赐给了信靠他的门徒，可以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疾病。所以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门徒能赶出鬼，不是门徒有什么的能力，而是借助主的能力和权柄来赶鬼。特别是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状况，我们的福音对象可能曾经是拜各种各样偶像的，可能是练气功的所以我们在传讲这个福音信息的时候，一定会遇到他们的很大的拦阻和反抗。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怎样可以在这场属灵征战中可以得胜？是靠我们的口才吗？是靠我们的经验吗？这些都没有用的。这是一场属灵征战，唯有靠着耶稣基督，靠着祷告他的名，靠着他的能力和权柄来去胜过魔鬼的权势。我几年前哈，就是有段时间，那段时间真的是老做噩梦，我就梦见那个那鬼就在边上，然后就要来搅扰，要跟我作对。真的，哇！我真的是我就在那梦里面大声说，我奉耶稣的名，然后斥责你，然后请你离开我。哇，这个时候就不停的祷告，我真的我没有别的办法，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魔鬼面前，我们真的是太无能为力了。我们只有奉耶稣基督的名，然后就是斥责他，把他赶走。虽然说哈、醒来哈，觉得是一场梦，但是真的是想想那个在梦里面发生的那个场景，真的是如真实的环境一样，真的是很真实。然后。我相信神也是借助这些事情哈、要来训练我，使我不惧怕魔鬼，不怕他的搅扰，然后可以靠耶稣基督的名得胜。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要知道我们要努力传福音，这是主给我们的使命，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在传福音过程中，我们一定会遇到属灵的征战，一定会有许多的搅扰，我们对此一定要有清楚的认识，但是呢，我们不要害怕，因为主耶稣基督应许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有主赐给的权柄，我们可以靠着主的名得胜。我们要记住，福音是神的大能。在传福音过程当中，不仅有属灵的征战，还会面临社会环境的各样逼迫和患难。那个保罗把污鬼从使女身上赶出后，使女身上的魔力就没有了，他的主人们想要靠着使女给人算命占卜获得财力的希望也破灭了，这就是保罗动了他们的奶酪，所以他们便抓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广场上去见官府，并控告他们说，这些人是犹太人，进来扰乱我们的城市，传我们罗马人不准接受不准实行的一些思想。群众听见他们已煽动，就一起来攻击他们，审判官就吩咐人剥去他们的衣服，下令用棍子打他们，打了很多的棍，就把他们投放在监牢里， 吩咐狱卒严加看守，等候进一步的审判。对于所遭遇的这些逼迫，保罗我想他心里面是早有预备的，因为主耶稣在呼召他的时候就对他说，你要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保罗确实在以后的这个传福音过程当中是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他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里面他这样说，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造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哇，这么一长串，我相信这些放在一般人身上，我估计我们真的是都受不了。保罗受了这么多苦是比较特别的，不是所有传福音的人都会像保罗一样受这么多的苦难啊！说实话我们也没有这个资格去经受这么多苦难，只有保罗被神所拣选的这样的人，然后他才有资格去经受这么多的苦难。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传福音当中我们一定会经历苦难和逼迫，这是一定的，也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所传讲的福音是要将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这就一定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这利益可能是使他发财的门路减少，如那个使女的主人一样，如那个在使徒行传的另外一段经文是以弗所的那些为雅典米女神制造神像的那些银匠们，他们的利益受损，因为不去拜那个女神的话，他们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这些利益或者是一些利益，可能你在传福音当中，可能这个福音会阻碍他升官发财，或者这个福音只有揭露了他的一些恶人恶行，伤及到他引以为傲的东西，触及到他的权威等等。所以我们知道，在传福音过程中，一定会触及到这些人的这些利益和好处，或者是他的一些权威，或者是他引以为荣的东西。因为福音就像一把利剑，要揭露人的罪性，显露人的罪行。福音会招致人的反抗，会带来逼迫和患难。这个保罗和希拉就被这个使女的主人然后诽谤，然后把他们拉到这个集市上去，然后控告他们，诬告他们。他们明明是与巫鬼一伙骗取钱财的，但是现在使女脱离了鬼妇得以自由，他们失去了生财之道，就煽动群众要污蔑使徒的动机和行为。这些不明是非的这些群众和官长就把使徒当作外来如亲之敌对待，剥了他们的衣服，持着身体被棍打了血的棍。我相信这个保罗和希拉身上都留下了很多的这个长长的这个被棍打的这个伤痕。使徒所受的伤痕是为爱他们主所受的，因为主耶稣为我们的罪也受了鞭伤，并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保罗他自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且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是主耶稣却拣选了他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以现在所受的鞭伤是为他当得的，是为他做使徒传福音的记号。这是传福音过程中会受到的这些苦害。那么我们怎么看待服事主，看待传福音当中所受的苦呢？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些事情？我们会认为是被羞辱吗？还是认为那是当得的荣耀？我知道我们要诚实回答这个问题真的是不容易。谁想受苦？谁想为了传福音受苦？我们都认为传福音是为了别人的好处而传，哪知道还要受他们的逼迫，对不对？是的，我们知道传福音会受苦，会受逼迫，但我们还是可以勇敢前行。第一，我们传福音是为了偿还福音的债。保罗说，无论是希腊人、野蛮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 是要尽力量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得了福音的好处，我们都欠了福音的债，我们要努力还债，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这是我们不管如何，我们都要努力传扬福音的一个原因。第二个，我们想想，我们是如何得到福音的？在你想想，你在你信主的过程当中，有多少人跟你曾经讲过，你是怎样对待别人的？你是怎样对待那些跟你传福音的人的？你想想看，你有没有羞辱过别人？你有没有嘲笑过别人？对不对？那现在我们传福音给别人，那么得到别人对待我们的这样的那个对待，不也是很正常的吗？以前传福音给我们的人受了我们的苦，现在我们传福音给别人受别人的苦，这不也是应当的吗？第三，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必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耶稣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我们的主为了我们受苦，我们跟随他受苦，这是真正的跟随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受过苦，我们却不想受苦，这哪是叫做跟随耶稣基督呢？最后我想也是最重要的，我们不惧困难危险去传福音，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众人死，叫我们因他牺牲的爱而活着。我们现在活着不再是为自己，而是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有什么样的逼迫患难能够使我们与主的爱隔绝的？我想没有。真正得到主耶稣基督爱的人，可以不怕别人的讥笑、辱骂、羞辱、驱赶，仍然可以勇敢前行。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有人会笑我们是疯子、是傻子、是迷信，有人会当着我们的面把福音单张撕碎扔到垃圾桶里面，有人会拿着棍子把我们从商店里面赶出来，我们有家人要扬言，如果我们再跟他们传讲福音的话，他就跟我们翻脸。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警察经常上门来，然后呢警告我们不能传福音，否则就关闭教会，要被罚款，要被坐监牢等等这些威胁。所有的这些，我们知道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会受到逼迫苦害的，但是我们仍然不丢弃勇敢的心，我们要盼望将来得着那从天上来的奖赏。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胆怯的，但福音是神的大能，可以帮助我们面对传福音过程当中所受到的这一些逼迫苦难，能够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若没有神的允许，我们的头发一根也不会掉在地上，我们也要经历神的保守和眷顾。所以我们在传福音过程中，我们可以轻看这些苦难，轻看这些逼迫，并以这些苦难为我们当得的，是为主的名受辱骂是有福的、确据的。敌对福音的人，想使传福音的人灰心丧气，使他们疲倦，使他们后退，但这些都不能够打倒他们。他们可能会被监禁，但福音却不必监禁。在《使徒行传》16章24到26节说，禁主临了这个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腊就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这实在是太神奇了，这真是太神奇了。这儿有两个神奇啊，我大家带给大家一起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神奇，对常人来说，保罗和希腊在那时候被打得遍体鳞伤，被关在监牢里面最黑暗最深的地方，两脚还被上了沉重的这个木狗，一整天的审问，被攻击被打，到了晚上他们原应该躺下休息，使疲倦疼痛的身体可以片刻的安息，但是他们却在监狱里面半夜祷告唱诗赞美神，好像他们被打的不是他们而是别人的，好像他们被关的地方不是监狱而是一个教堂了。我们不知道保罗他 火希腊他们是怎样祷告的，但我想他们的祷告一定不是咒诅的祷告，而是感恩的祷告。感恩他们被打被关，证明了他们是配得上为主名的缘故，他们与主一同受苦，也要与主一同得荣耀。我想他们的祷告也是一个宽恕的祷告，求神赦免攻击他的那些百姓和官长，或者打他们的那些禁主，因为他们做了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他们还是现在还是在被魔鬼所蒙蔽当中。我想他们的祷告是祈求的祷告，求神加添他们力量，使他们能够忍受瘟疫带来的这些苦难，能够继续奔走前面传福音的路。保罗和希拉还唱诗赞美神，我相信他们赞美的歌声不是在那儿抢走精神给自己打气，而是真的是从他们内心里面发出的赞美。不管环境如何，不管处境如何，他们都要唱诗赞美神，赞美神的伟大，赞美神的救恩，赞美神的能力。保罗在罗马书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句话也应该成为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一个座右铭。不管我们经历什么，不管我们过去经历什么，不管我们现在经历什么，不管我们将来要经历什么，神永远是我们的神，他的属性是永远值得我们的赞美，他的作为永远值得我们的赞美，他的福音永远是最美的福音。所以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就像升到高天，享受与神同在的美好。纵然我们的肉体还在地上，还在监狱里面，纵然我们的身体还在流着血，纵然我们的双脚因锁链捆绑而无法移动半步，但福音是神的大能，没有任何外在的东西可以捆绑我们赞美神、亲近神的心。这是伟大的救恩在我们身上的彰显，是福音所带给我们的改变。如果没有福音的大能，我们完全不能够去体会到那种在困境当中还有力量来去唱诗赞美神。使徒们大声的祷告，优美的赞美歌声从监狱的最深处发出来，在寂静的夜晚响彻了整个牢房。在监狱的囚犯可能他们一生也没见过这样的情形，因为使徒们已经被打成这样子半死不活的，还可以如此喜乐的去面对，这跟他们平时见到的那些其他出来监狱的囚犯简直是天壤之别。保罗和希拉简直就是像神差来的两位诗班天使，在监狱里面为这些囚犯献上一场别样的圣诗演唱会。所以众囚犯侧耳而听，他们在用心欣赏这从天而来的诗歌，他们也在用心思想是什么力量使这两个被群众攻击棍打的囚犯和众人到底有些什么不同。我相信保罗、希拉也留意到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他们正在把监狱变成他们的一个免费的一个布道会。他们平时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在监狱里的这些囚犯，现在神却把他们放在被这些被捆绑、被囚禁的众囚犯当中，这是神的美意。就如同约瑟的哥哥们把约瑟卖到埃及一样，从人看来这是哥哥们的罪，但在神的计划当中，这却是神的美意，为了将来保全雅各的全家，对不对？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太多这样的例子。我们原计划去一个地方传福音，但是神却打乱我们的计划，把我们拆到另外一个我们不想去的地方去得着人的灵魂。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仅可以随时随地赞美神，我们也可以随时随地传福音。我们不知道神为我们预备信主的人在哪里，他们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不要因环境的变化蒙蔽了我们的眼睛而看不见神的心意是什么。福音是神的大能，他随时随地要拯救他所拣选的人。随着使徒们的祷告唱诗赞美神，第二个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更神奇的是什么？囚犯面对在突然起来可以逃跑的机会，他们居然忘记了逃跑，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想逃跑。为什么他们不想逃跑？大家有没有想过？ 因为他们正在亲身经历比逃跑得自由更大的福分，他们想要更多的去认识保罗和希拉到底是什么力量使他们能够面对捆绑，是什么力量可以使地震动，是什么力量可以把监门全打开，是什么力量可以把所有犯人的锁链松开。这一切对这些囚犯来讲都是太神奇，他们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的。所以这些囚犯们他们愿意留下来看接下来会还有什么神奇的事情发生。这是福音大人的结果。囚犯的锁链都松开了，让我想起以赛亚书中的一段话，是以赛亚书第61章1到2节。那地方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跟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掠的释放，被囚的处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我们信主之后是被主的灵感动出去传福音，我们要把福音的好消息传给谦卑的人、伤心的人、被掳的人、被囚的人。我们传福音虽然是会受苦，但换来的却是他们被医治、他们得释放、他们得安慰、他们得拯救。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投入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了这些无比的价值，我们是否愿意付上代价，付上自己的时间、精力、能力，在福音施工上面成为祝福别人的人呢？正如上次许牧师所讲的那样，使徒们的祷告、唱诗、赞美神不但惊天动地，还震动人心。监狱的禁足也被震醒了，他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就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们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呢？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个时候，禁主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服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主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所有读过这段经文的人都不得不惊叹神奇妙的作为。福音真的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不管曾经是罪人，或者是罪人中的罪鬼，不管曾经是犹太人，不管他是外邦人，不管他是囚犯，不管他是囚犯的长官，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得救，都可以被称为义人。那些曾经是强势的人，面对神的大能，只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渺小，真诚面对内心得救的渴望，来到神面前寻求，神就必被寻见，把得救的门给他们打开，让他进来，可以得享从神而来的平安和喜乐。禁足问保罗和希拉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有人解释说，禁足是怕他问这样的话是怕禁足怕被上级惩罚，因为这个出了这么大件事情，所以他们才问保罗和希拉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免受这个上级的刑罚。这样的解释其实不太符合经文的上下文的，因为知道没有一个囚犯逃走，所以禁主不用承担丢失囚犯的这个责任。那么禁主他为什么要问这句话？他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的话是，禁主他听见看见这整个一天所发生的事情，他听见保罗赶出附在使女身上的污鬼，奉耶稣的名把这鬼赶出去，他也亲眼看见耶稣这个保罗被打，然后他也亲耳听见他们在监狱里面祷告唱诗赞美神，他也亲身经历在监狱所发生的一切神迹，地震，然后监门全开，然后锁链打开，这一切驱使他来到使徒面前，要寻求使徒所信的神，要来投靠使徒所信的那位耶稣基督，要得到彰显在使徒身上的福音大能。我想是这些原因驱使这个禁主来到保罗和希拉面前说，二位先生， 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所以他的问题其实是很简单，也很直接。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因为他面对所发生的这一切，他不能够再掩饰自己内心里面的那种软弱无能为力，他也不能够忽视自己内心对神对救恩的渴望。他迫切地想要知道如何能够得到使徒所信靠的那位至高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现在哈还有没有信耶稣基督？如果你感觉你自己是软弱无助的，如果你也想得到使徒身上的那个能力，如果你也想得到使徒所敬拜的那位至高神的救恩的话，如果你也想要保罗和西拉一样，在任何的环境当中还可以喜乐的高声唱诗赞美神的话，甚至我恳请你不要消灭你内心的感动，你也问一下，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使徒面对禁足这个迫切的提问，他们的回答也很简单，也很直接。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是的，要得救就这么简单，信靠主耶稣基督，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主得救，唯有借助耶稣基督我们罪才可以得以赦免，唯有借助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与神和好，回到天父的身边，唯有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有复活的盼望，我们才有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正在寻找那个得救得永生道路，信靠耶稣基督就是答案。所以我真的是邀请你像禁主一样来勇敢面对自己生命的软弱，面对永生的渴望，来信靠耶稣基督。我虽然说现在看不见你哈，但我相信你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真的是你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来跟他祷告。你说我要信耶稣基督，求你把救恩给我。我相信你这样跟神祷告的时候，神真的是会就把他的救恩你要临到你身上，使你得着像使徒一样这样的能力，使你得着像使徒一样，他们在苦难当中，在任何环境当中，他们还可以高声唱诗赞美神。这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福分。我也盼望着你也得到像使徒、像真正的基督徒一样，得着这样的最美的福分。我15年前啊，我也是因着这句经文，我是毫不犹豫来到神面前要信靠耶稣基督的，因为我也想要认识这位主，也想要得到这样的救恩，也想要成为天父的孩子。我是2005年，那时候我是随着成千上万的大陆技术移民来到加拿大。来到加拿大的时候是举目无亲，我自以为找工作是会很顺利，哪知却是吃尽了各样的苦头。我发现我原来是那么的软弱无助，我多么渴望，真的那时候多么渴望得到一个永恒的那种安全感。但那时候真的在教会里面听到这样的信息，上帝是可以做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我们的罪可以得以赦免，这是多么美好的福分。既然这么美好的福分，为什么不信耶稣基督呢？难道这世上还有比这更好的东西吗？我想真的那时候我想真的是没有，这就是我一生要寻求的。所以我就认定了，虽然那时候进教会可能还是一样不擅长，就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在那之前那时候差不多已经30岁左右，就那么在之前那么多年，我基本上是一个人在外面拼搏一个人在外面生活，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做决定，对吧？但是我相信在那之前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决定像当时我要信靠耶稣基督那个决定如此坚定简单或直接当时许多跟我一起进教会的有很多一些朋友，他们就当时非常的好奇问我，你怎么这么傻，这么快就信了然后我就反问他，那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你不信呢？所以当时我就真的是非常非常坚定的，虽然说我对这个圣经的真理很多这些教导我真的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就认定了，我觉得这就是真的是最好的你为什么要放弃， 你为什么不赶紧抓紧？所以我就赶紧去抓紧，一直抓紧到现在。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啊，当时让我非常坚定的信靠耶稣基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段经文里面说的，你和你家都必得救，你和你家都必得救。我想问一下，你和你的一家都得救了吗？你和你的一家都得救了吗？为什么我对这句话感触非常深？因为我自己是出生在那个四川一个非常偏远的一个山村里面。我从小看着那个我的祖母啊，我的父母啊，我的姐姐们，他们为着那个生活忙碌奔波，被人欺负，然后真的没有什么势力可以依靠的。所以我从小就希望自己长大之后能够成为家人的帮助和依靠。我就带着这样的理想，离开了那个美丽宁静的山村，离开了四川，离开了中国，来到了加拿大。现在在教会里面听到这样的信息，说当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真的是我当时真的觉得，我终于找到了30年来我所要追求的。我要成为至高神的孩子，并且我也要把这美好的信息带给我的家人，让我和我的一家都成为至高神的孩子，得救永生，让我们一生都有依靠，让我们的一家都脱离了世世代代生来死去那个命运。所以我就信，我要把我这个福气要带给我的家人。所以后来很感谢神啊，我的父亲然后来探亲，然后他也信了，然后但是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去做，我的母亲还有几个姐姐还弟弟他们都还没有信，一直为着他们祷告，他们主要真的是我有一天神能够开启他们的心，让他们真的也愿意来接受这最美的福分。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点见证。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但我相信我们内心都是渴望得到永生，都渴望罪得赦免，都渴望得到那最美的福分。我也相信我们都渴望我们家人也都能够一样，都能够得救，将来在天上我们能够一起与神同在，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真的是我盼望着你跟我也是一样，跟那个敬主一样，当我们听完主的道之后，然后我们一家都受了洗，然后一家都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我盼望着这样的救恩信息能够连到你和你的家。如果你的家人，如果你还没信主，或者说你的家人还没信主，我正是盼望主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为我们的家人信主来祷告，盼望这样的福分能够临到我们最亲的家人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真的再次来回顾这段经文的时候，求主对我们说话。我们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是你给我们最美的福分。主啊，我们看到在过去无数的宣教士使徒为传扬这美好的福音受尽了各种各样的逼迫苦难，但是没有任何一样的苦难可以拦住他们传福音的脚步，因为福音在他们心灵里面，福音成为他们力量的源泉，使他们可以面对各种各样的处境环境，即使在监禁被捆打被棍打被锁链捆住，也不能够拦住他们传福音的心，也不能够拦住他们唱诗赞美神的心。主啊，我们盼望着这样的能力，这样的福分也能够临到我和我的一家，能够临到弟兄姐妹和弟兄姐妹的一家。愿我们身边的家人，愿我们的朋友跟使徒一样，能够得着这个，跟那个敬主一样或敬主的一家一样，都能够得着这最美的福分，得着救恩，都信靠耶稣基督一家得救。主啊，求主能够来怜悯我们。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软弱，我们不敢开口向我们的家人传福音，我们不敢开口 向我们的朋友传福音，因为我们怕一开口的时候，我们怕被羞辱，我们怕被打击，我们怕失去信心，主啊，真的求主你能够来刚强壮我们，让我们没有任何的畏惧，因为我们知道，即使我们传福音受苦，这也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将来也要与他一同得荣耀。主啊，求你把传福音的心智放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中。主啊，我们在当中如果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也让他们能够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到福音的大能，也愿意像敬主一样来请问说，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求你把得救的这个信息能够放在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上，让他们开启他们的心，愿他们能够来寻求你，来信靠耶稣基督，你把最美好的福分来赐给他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